萧思化是南兰陵人，孝义皇后的侄子。他的父亲萧元之，字君流，历任中书黄门郎、徐州、兖州刺史、冠军将军、南琅琊太守。永初元年去世，追赠前将军。萧思化十多岁时不识字，以放荡不羁四处游玩为业，喜欢爬屋梁、打西腰鼓，欺负邻里乡亲，没有人不厌恶他。从此他改变志向，几年之内就有了好名声。他喜欢读书史，擅长弹琴，能骑马射箭。高祖一见到他，就认为他是国家栋梁之才。18岁时被任命为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，转任相国参军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守丧期满后，担任羽林监监管石头城防务，承袭爵位丰阳县侯，转任宣威将军、彭城和配二郡太守。他广泛涉猎书传，颇能写隶书，通晓音律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元嘉元年，谢晦担任荆州刺史，想请他担任司马，萧思化拒绝了。元嘉五年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同时督管青州、徐州、东莞地区的军事，担任镇武将军、青州刺史，当时年仅27岁。逃亡的司马朗之、司马元之、司马可之三兄弟在东莞发干县聚集党羽，图谋作乱。萧思化派遣北海太守萧汪之前往讨伐并斩杀他们，余党全部被平定。元嘉八年，被任命为晋陵王刘义轩的左军司马、南沛郡太守。还没来得及赴任，北魏南侵，谭道济北伐，随后回师。萧思化担心北魏大军压境，于是放弃镇守地，逃往平昌。萧思化此前派参军刘振之驻守下邳，刘振之听说萧思化逃跑，也弃城逃走。北魏军队最终没有到来，但东阳的粮草积蓄已被百姓烧毁，因此萧思化被押送廷尉，随后关押在上方。当初在青州时，他常用的铜斗翻倒在药橱下，下面有两只死麻雀。萧思化说，铜斗翻倒而两只麻雀丧命，这难道不是不祥之兆吗？不久就被关押。元嘉九年，仇池发生大饥荒，益州、凉州丰收，凉州刺史甄法护在任上治理不善，氐族首领杨南当趁机侵犯汉中，于是朝廷从囚徒中启用萧思化，让他督管凉州、南秦州诸军事，担任横野将军、凉州和南秦二州刺史。出发后得知甄法护已放弃镇守地北逃到西城，萧思化派司马、建威将军、南汉中太守萧慧率500人前进，又派西戎长史萧汪之随后跟进。萧慧沿途召集士兵，得到精锐1000人。元嘉十年正月，晋军占据敲头，杨南当烧杀抢掠汉中后率军西撤，留下他的辅国将军、凉秦二州刺史赵温守卫凉州，卫星太守薛建据守黄金。萧慧进兵驻扎敲头，派阴平太守萧坦奔赴黄金。薛建的副将江宝据守铁城，铁城与黄金相对，相距一里，砍伐树木堵塞道路。萧坦进攻这两处营垒，攻克了他们。二月，赵温又率薛建和他的宁朔将军、冯翊太守蒲藻子来进攻萧坦的营地，萧坦奋力反击，大败敌军。萧坦受伤，敌军退守溪水。萧慧的司马西文祖进据黄金，萧汪之的500步兵骑兵相继到达。平西将军临川王刘义庆派龙骧将军裴方明率3000人赶来，萧慧等人进军黄金，蒲藻子、薛建等人退守下逃。萧思化先派行参军王林济率偏师从阳川出击，向南城进发。伪临江将军赵英据守险要，王林济击败了他，活捉赵英。南城空虚，没有物资可资利用，王林济又率军返回与萧慧会合。三月，萧慧率各军进据鹅公固。杨南当派他的儿子杨和率赵温、蒲藻子以及左卫将军吕平、宁朔将军司马飞龙步兵骑兵10000多人横跨汉水扎营，中间架设浮桥，全力进攻萧慧，包围数十层，短兵相接，弓箭无法再用。敌军全部穿着犀牛戟甲，戈矛无法刺穿。萧慧于是截断长槊几尺长，用大斧捶打，一槊往往能刺穿10多个敌人。敌军抵挡不住，大败，烧毁营寨逃跑，退守大逃。闰月，萧慧和裴方明的朝廷军队到达，龙骧将军杨平兴、壮主殿中将军梁坦直入角弩追击，敌军又败逃， 杀伤和俘虏很多。汉中平定，全部收复失地，在加盟水设置戍守。此前桓玄篡晋时任命桓熙为凉州刺史，桓熙失败逃跑，低族杨胜占据汉中，刺史范元之、复兴都治所设在卫星，只得到卫星、上庸、新城三郡。后来索邈任刺史，治所设在南城，南城被贼人焚烧，无法固守，于是萧思化将镇所迁到南城，加节晋号宁朔将军，征召萧慧为太子屯骑校尉。甄法护是中山无极人，过江后寓居南郡。他的弟弟甄法崇在元嘉十年从少府升任益州刺史。甄法护放弃镇守的罪行，被同府收押，在狱中被刺死。太祖让法崇担任一方刺史，命令狱官说甄法护里病逝。太祖让萧思化上报平定汉中的详细经过，交给史官。元嘉十四年升任史持节、临川王刘义庆的平西长史、南蛮校尉。太祖赐给他弓箭和琴，亲笔下诏说丈人进来做什么？公务之余以琴书为乐，所得不就是义礼吗？眷念向往，常常不忘情，想必也是如此。此前得到这张琴，说是旧物，也在京城有名，现借给你。因为黛玉弹奏的一曲音韵特别优美，实在是好啊。同时送去一张桑木弓，材质纹理很好，是我以前常用的，既然长久不射箭，又多有病痛，几乎不能使用了，变成了老东西，令人叹息。好材料好器物，应该在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，丈人实在没有什么可谦让的。元嘉十六年，衡阳王刘义季接替刘义庆，又任命他为安西长史，其余职务不变。元嘉十九年，征召为侍中，兼领前军将军，没有赴任，又恢复原职。第二年，升任持节，兼雍州、凉州、南北秦四州、荆州、南阳、晋陵、顺阳、襄阳、新野、随六郡诸军事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襄阳太守。元嘉二十二年，被任命为侍中，兼领太子右帅。元嘉二十四年，改兼左卫将军。曾随太祖登中山北岭，中途有磐石清泉，皇上让他在石上弹琴，于是赐给他银中酒，说欣赏你有松石之间的意趣。又兼领南徐州大中正。第二年再次兼雍、凉、南北秦四州、荆州、晋陵、随二郡诸军事、右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如故。元嘉二十六年征召为吏部尚书，下诏给萧思化说沈尚书暴病不治，他品节真正审慎，在朝进宫，年龄尚可，正要委任，突然去世，深为痛惜。全选官员是重要机要，关系仕途通塞，丈人才干胜任国事，诸多事宜要慎重处理。萧思化认为离开州镇后没有势力人员，请求借用府军九人。太祖开玩笑说丈人终究不会在乡里做农夫，怎么会无人可用呢？尚未就任，元嘉二十七年升任护军将军。这年春天，北魏进攻玄户，太祖将大举北伐，朝臣都赞同，无人异议。萧思化坚决劝谏，太祖不听，于是率领精兵三千协助镇守彭城。北魏退兵后，立即替代世祖担任持节、兼徐、兖、青、冀四州、豫州、梁郡诸军事、辅军将军、兖徐二州刺史。元嘉二十九年，统领杨武将军、冀州刺史张勇等各路军队围攻鹊桥。起初镇军资义参军申坦与王玄谟围攻华台，未能攻克，被免官。青州刺史萧斌举荐申坦代理建威将军、济南平原二郡太守，守卫历城，令人众人又作为申坦的副手，一同前锋进入黄河。五月从岩口出发，张勇的司马崔训、建武将军齐郡太守胡景士率领青州军前来会合。七月，萧思化及各路军队都到达鹊桥，修置三条攻城道路。太祖派员外散骑侍郎徐元宣旨督战，张勇、胡景士负责东面攻城道，申坦、任仲仁负责西面攻城道，崔训负责南面攻城道。贼军夜里从地道出来，烧了崔训的城楼和马车，又烧了胡景士的城楼和攻城器具，不久又毁坏了崔训的攻城道，城池无法攻克。萧思化急速赶来，下令撤军。攻城共十八天， 解围回到历下。崔训因城楼被烧，又不能固守攻城道，再鹊桥被处死。张勇、申坦都被关进监狱。下诏说，得到辅军将军萧思化的奏报，鹊桥未能攻克，士卒疲劳，暂且撤军整顿汲水前线，再图进讨。此镇山川险阻，控扼河硕，是行胜要地，自古闻名，应当调整任命，以服时望。萧思化可免去徐州刺史，改任冀州刺史，其余不变。彭城的文武官员酌情另行分配，即镇守历城。不久被江夏王刘义恭弹劾免官。元兄刘绍弑君自立，任命他为史持节、监徐、清、兖、冀四州、豫州两郡诸军事，徐兖二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萧思化立即率部曲返回彭城，举兵响应世祖。派使者进城奏表说，下官近来在历下刚接到国丧，所派的人不知详情，已在回城路上逐渐有所耳闻，还认为人伦不容有此，内心感慨，未敢明说。接到如今教诲，果然出乎意料之外，更增哀痛惋惜，不能自制。这实在是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不忍受，天下百姓无不愤慨哽咽，何况下官蒙受荣耀厚恩，道义上更兼常情。本月五日被御史追命返回朝廷，切齿垂心，已因此治病，虽然全家百口在京城一概不顾。正想派使者请求谋划，正好接到京旨，悲痛恐惧兼有。抚文司徒英明计划如电闪发动，殿下神武如霜决断，臧志忠义同时到来，不谋而合，依顺大势沿江而下，席卷江殿，前锋风驰，已应在境。下官整训刚集结，派辅国将军申坦、龙骧将军梁谭两军分配精兵五千，申坦为统帅，便即日水陆并进。下官率领全部文武官员络绎不绝随后出发，凭借威势策立懦弱，气势如同摧枯拉朽，太平有期，悲心交集。世祖到达新亭，申坦也进军攻克京口。皇上即位，征召为散骑常侍、尚书左仆射，坚决推辞，不接受任命，改任中书令、丹阳尹、常侍如故。当时京城多有劫掠，20天内发生17起，他引咎请求辞职，不被允许。第二年，初为史持节、都督徐、兖、清、冀、幽五州、豫州两郡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加赐鼓吹一部。尚未出发，而江州刺史臧质反叛，又任命为史持节、都督江州、豫州西洋、靖西、新蔡三郡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事情平定后，分京、江、豫三州，设置颍州，又任都督颍、湘二州诸军事、镇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。持节、常侍如故，镇守下口。孝建二年去世，时年50岁。追赠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持节、常侍、都督、刺史如故，谥号为穆侯。萧思化是宗室亲戚中的名望人物，早年被信任任用，共历任12州，持节兼都督9次。所到之处虽没有显赫的清洁，也没有污浊的泪海，爱惜人才，喜好世人，很多人都归附他。长子萧慧开继承爵位，另有传记。次子萧慧明也有当世声誉，历任黄门郎、御史中丞、司徒左长史、吴兴太守。后废帝元徽末年在任上去世。第四子萧慧基，顺帝圣明末年担任侍中。萧元之的堂弟萧摩之任丹阳尹，追赠征虏将军。他的儿子萧兵也被太祖赏识。彭城王刘义康镇守豫章时，任命他为大将军、资义参军、豫章太守，历任南蛮校尉、侍中、辅国将军、清冀二州刺史。元嘉27年，统领王玄谟等各路军队北伐。刘斌派遣将军崔猛在乐安攻打敌虏的青州刺史张怀之，张怀之弃城逃跑。在此之前，崔猛与刘斌的参军傅荣分别攻取乐安和鹊桥，乐安的水路不通，于是先合力平定了鹊桥，到这时又攻克了乐安，随后进攻并包围华台，未能攻下。刘斌被追回历下，此事记载在王玄谟传中。28年，逃亡的司马顺则谎称是晋朝皇室近亲，自封为齐王，聚集部众占据凉州城。 又有一个僧人自称司马百年，号称安定王。逃亡的秦凯之、祖元明等人各自占据村庄屯寨，响应司马顺泽。起初，凉州的戍守主将、宣威将军、乐安与渤海二郡太守崔勋之离开州府，因此司马顺则乘虚窃据。崔勋之的司马曹敬会迎战不能抵挡，逃走。刘斌立即派遣崔勋之率领行建威将军、济南与平原二郡太守申坦、长留参军罗文昌等各路军队讨伐司马顺泽，攻打未能攻克。崔勋之等人起初认为城内的人是被逼服从，官军一到就会逃跑，但守城者却为贼寇坚守，杀伤官军很多。刘斌又派前府司马、建武将军、齐郡太守庞秀之统领各路军队。祖元明又占据安丘城，刘斌再派遣镇武将军刘武之以及君主刘回率领精兵1000人讨伐司马百年，斩杀了他。司马顺则失去依靠后，部众逐渐离心。罗文昌派遣道连假意投靠贼寇，贼寇信任接纳了他。道连暗中将官府的赏格告示给众人看，城内的贼党李继书等人都有归顺之心。道连的计谋泄露，被贼寇杀害，李继书翻越城墙出将，贼党于是大为离散。于是官军四面进攻，冲车所冲击的地方城墙就崩塌3-5丈。当时南门楼上扔下一颗人头，并垂下绳子勾取城外的人，城外人上去后，贼寇都放下武器，说先前已斩杀了司马顺泽，所扔下的人头就是。秦凯之逃往黄河以北，刘斌因华台战败被定罪，免去官职。过了很久，又被启用为南平王刘硕的右军长史。此后的事迹记载在《二兄传》中。刘斌的弟弟刘简历任长沙内史，广陵王刘旦担任广州刺史，上位到镇所，朝廷任命刘简为安南咨议参军、南海太守，代理抚州事务。东海王刘一接替刘旦，刘简仍任前军咨议，太守职务不变。世祖入京讨伐元凶，派遣辅国将军、南海太守刘婉讨伐刘简，刘简坚守了一段时间，呈现后被处死。刘斌、刘简的各个儿子都被诛杀灭族。庞秀之是河南人，因为曾是刘斌的旧部属，贼寇刘绍对他非常信任委任，任命为游击将军。他逃到新亭投奔世祖，当时刘绍的将领没有投降的，只有庞秀之最先到达，事态平定后被任命为凉州刺史。庞秀之的子弟被刘绍杀害的将近10人，但他仍宴饮欢乐不停止，因此被定罪免官。后来又担任徐州刺史、太子右卫帅。孝建元年去世，追赠原职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儿子庞弥之在顺帝生明末年担任广兴公相。庞秀之的弟弟庞况之在太宗时期也担任始兴相。刘延孙是彭城吕县人，雍州刺史刘道产的儿子，起初担任徐州主簿，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司徒行参军、尚书都官郎，担任钱塘县令、世祖的辅军、广陵王刘旦的北中郎中兵参军、南清河太守。世祖任徐州刺史时，不任他为治中从事使。当时所虏围攻县户，分兵护送所掠夺的百姓到汝阳，太祖下诏命世祖派军袭击，议论的人推举刘延孙为元帅，他坚决推辞，说没有将帅之才，举荐刘太之代替自己。刘太之出发后，太祖大怒，免去刘延孙的官职。后来任世祖的镇军北中郎中兵参军、南中郎咨议参军兼录事。世祖讨伐叛逆时，府中缺少上佐，改任他为长史、浔阳太守，代理刘府事务。世祖即位后，任命他为侍中兼前军将军，下诏说，朕依靠群臣的才能，洗雪莫大的耻辱，以渺小的自身脱身于王宫之上，思考如何策勋力量，永保盛世功业。新任侍中兼前军将军刘延孙心怀忠敏，气局沉静正直，协同赞助大义初起，忠诚和力量都竭尽。左卫将军沈俊立志开朗明达，思虑清晰简要，有卓越的策略和忠诚的谋略，经营谋划创始，使基业重新建立，都有勤劳，应当显赫的授予封爵，大开邦家。刘延孙可封为东昌县侯，沈俊封为建成县侯，食邑各2000户。同年，侍中改兼卫尉。孝建元年，升任丹阳尹。 臧质反叛，皇上深以东部地区为忧，命刘延孙出任冠军将军、吴兴太守，设置左使。事态平定后，征召为尚书右仆射兼徐州大中正，派往江陵平判是非曲直，执行诛杀赏赐。三年又出任南兖州刺史，加授散骑常侍，随即改任使持节兼雍州、凉州、南秦州、北秦州四州以及颍州的近邻，随二郡诸军事、镇军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，因病未能赴任，留下担任侍中、护军，又兼徐州大中正。一向有劳疾，这一年加重，下诏派黄门侍郎宣旨慰问病情。大明元年，受任金子光禄大夫，兼太子詹事，中正职务如故。同年又出任镇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先前高祖遗诏说，京口是重要之地，距离都城很近，除非宗室近亲，不得居住此地。刘延孙与帝氏虽然都是彭城人，但另外属于吕县。刘氏居住在彭城县的又分为三里，帝氏居住随于里，左将军刘怀素居住安上里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住从亭里，加上吕县共四支刘氏。虽然同出于楚元王，但历来不排招募次序。刘延孙与帝氏本来不是同宗，不应有这一受任。当时司空晋陵王刘旦任徐州刺史，皇上身为畏惧猜忌，不想让他居住京口，便将他调往广陵。广陵与京口隔岸相对，想用亲信为徐州刺史，占据京口以防备刘旦，所以将南徐州授给刘延孙，并与他联宗，让朱王旭亲属关系。三年，南兖州刺史晋陵王刘旦有罪，不接受征召，刘延孙急速派遣中兵参军杜佑文率兵乞讨。到达后，刘旦已必城自首，于是返回。刘旦派遣使者刘公泰送信邀约刘延孙，刘延孙斩杀刘公泰，将首级送往京城。又派遣杜佑文率军渡江，接受沈庆之的指挥。同年晋升号为车骑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，赐给鼓吹一部。五年下诏给刘延孙说，就今安排亲族是历来常规，你先前出任另有议论，如今这一防备早已消除，应当将官职授给小儿。征召刘延孙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兼护军将军。刘延孙患病不能起身跪拜，皇上让他在武城接受封板，乘船从清溪到平昌门，随即进入尚书下舍，又想用他代替朱修之担任荆州刺史，事情未实行，第二年去世，时年52岁。皇上非常惋惜，下诏说，元世中、尚书左仆射兼护军将军、东昌县开国侯刘延孙风度气举简正，体实深沉明达，亲信得力，从藩邸升至朝廷，辛劳旧臣将近24年。国运中途衰败时，他首先赞助宏图，议令既举则功绩等同萧何、寇恂，气量却是栋梁，功勋确实辅佐时局。即担任司马两官，出内隐幕，会政美计，显著于民听，忠诚谋略，美好节操，拣选于振兴。正要协理台阶之位，永久辅佐国政，忽然去世，震动悲痛深重。考究终点礼制，应极尽哀敬。可追赠司徒，赐给班建20人，侍中、仆射、侯爵如故。有关部门奏请谥号为中牧，下诏定为文牧。又下诏说，原司徒文牧公刘延孙立身简约，家境向来贫寒空乏，每念及他的清正美善，深感期叹。葬送费用必定缺乏，可赐钱30万，米1000斛。儿子刘志继承爵位，太宗太史年间因有罪，封国被撤销。刘延孙的弟弟刘延熙任义兴太守，事迹在《孔纪传》中。史臣曰，刘延孙在藩邸时结交诚意，本已超过严峻、袁灿了。他的风度、气局、财力又无等级可比，而崇高的名声和盛大的宠誉必定挑选后才授予，为什么呢？实在是因为国运刚刚开启，他正患有重病，虽然旧恩在内累积，但安思在外拣选。轻慢是因为事物亲近，尊敬是由于关系疏远，疏远必然思念，亲近必然厌烦，厌烦与思念亦有不同，荣宠礼仪自然有别，于是得以成为一代宗臣，大概由此吧。孔子说，侍奉君主过于频繁，就会导致疏远。